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4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刊出文章质疑特朗普商业政策，法新社表示不听谏言谁也拿特朗普没有办法。特朗普说越南愿意降低对美的关税，加州要寻求豁免。特朗普关税战是否破坏北约盟国的关系，马克龙呼吁企业暂停对美投资。面对特朗普关税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增产的双重大棒，国际油价大跳水。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刊出文章质疑特朗普的商业政策，担心会使美国经济衰退。法新社援引两家美国媒体的分析指出，特朗普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他是船上唯一的主人。批评人士说，不要说不同意见了，即便是温和的建议他也听不进去。三日，随着特朗普公布的新关税政策，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下跌 1%。四日，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突然决定从五月初开始把日均的原油供应量提高 41.1 万桶，增幅是原计划的三倍。在欧佩克增产和特朗普关税的双重打击下，国际油价4月4日暴跌不止。法新社记者表示，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毫不影响特朗普周四参加沙特赞助的高尔夫联赛的晚宴。知情人士还告诉华盛顿邮报，特朗普已经到了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谁拿他也没有办法。周四特朗普宣布很快就要周末了，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加州的州长纽森毫不客气地说，特朗普的关税并不代表所有的美国人。他表示，他要再次与特朗普贸易政策划清界限，呼吁在各国制定反制措施的时候，将加州的商品排除在外。民主党也对特朗普不参加四名在立陶宛失踪的美国士兵遗体返回国土的仪式表达强烈不满。也有重量级人物表示，要相信经验十足的特朗普。美国众议院院长约翰逊就表示说，要相信总统的直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要大家不要干扰特朗普。他说，在管理国际经济上，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美国商务部长谈及特朗普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说，欧洲人特别讨厌我们的牛肉，因为我们的牛肉品质很好，而他们的牛肉品质很差。法新社最后表示，特朗普第二次掌权之后，对不忠实他的人毫不留情。前一阵，特朗普解雇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和副局长的职务。极右翼的活动人士劳拉·卢默三日晚在社交平台上称，上述二人被解职是因为他们对特朗普总统不忠。特朗普说越南愿意降低对美的关税，加州要求豁免。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与越南领导人苏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讨论了可能通过谈判将美国对越南进口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降低至零的问题。特朗普说，越南表示希望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他们愿意将关税降至零，并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他会面。这一个声明对两国未来可能的谈判提供了积极的信号。此前，特朗普宣布对越南商品加征 46% 的关税，计划于下周生效。近年来，许多制造商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迁往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降低成本并规避美国的关税，同时避免中国日益紧缩的监管问题。特朗普在前一日说，对等关税已经让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现在这些国家愿意为美国做任何事。在美国关税政策发布之后，股市连番重挫。加州州长纽森在本周五说， 将寻求与全球贸易伙伴建立战略性的关系，尤其是当部分国家将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关税。纽森说，他将推动这些国家排除加州生产商品的关税，减少加州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受到的冲击。加州的农业，特别是杏仁产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此外，加州的奶制品、葡萄酒等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加州的农业出口面临严峻的考验。除此之外，加州还面临山火重建的问题，建筑材料的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木材征收超过 14% 的关税，预计今年之后，这个关税可能会增加到接近 27%。 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在布鲁塞尔，由于特朗普关税战破坏了盟邦的关系，引发是否违反北约第二条盟国应该消除国际经济政策冲突的讨论。在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表示说，美国宣布的关税措施残酷且毫无根据。他呼吁企业暂停对美投资。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日和4日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外交部长会议，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卢比奥首次参与，广受关注。北大西洋公约正巧是在1949年的4月4日由12个国家首先签署而来。公约第二条明确确定缔约国应该消除他们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冲突，因此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被问及特朗普掀起的关税战是否违反这条约定。北约秘书长说，美国并没有违约。中央社报道，多名记者问到特朗普对等关税冲击北约的加拿大、欧洲盟国财政可能迫使各国政府将资源投入到抢救通膨和出口产业，与美国要求盟国增加国防花费的目标矛盾。吕特表示否定，并说，过去已经发生过许多盟国间观点分歧和关税战的例子，这并没有违反公约的第二条。他还坦言，各国外长在会中很自然地会谈到近期关税议题，但他身为秘书长的角色只聚焦在安全事务上，因此不做评论。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曾经表示，美国2日宣布的关税措施残酷且毫无根据。他呼吁企业暂停对美国的投资。他表示，美国新宣布的关税措施将冲击国际贸易正常运行，对欧洲经贸造成严重影响，并波及欧洲所有经济的领域及出口。他呼吁企业暂停最近已经宣布以及未来计划中的对美投资，直到美国澄清事实。
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增产的双重大棒，国际油价大跳水。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在特朗普的关税海啸以及国际油价下跌趋势加剧的双重打击下，亚洲和欧洲股市周五都以大幅下跌收盘。周五，巴黎股市收盘下跌 4.26%，伦敦股市收盘下跌 4.95%， 东京股市下跌 2.75%。 中国4月4号是清明节，股市休市。法新社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伙伴国及欧佩克加号组织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加快原油的增产。根据欧佩克网站4月3号发布的声明，欧佩克加号组织同意在5月份向市场每天增加 41.1 万桶的石油供应，增幅是原计划的三倍。在欧佩克加号组织决定加快增产之前，油价已经下跌了大约 4%。 投资者们担心特朗普的关税会使全球贸易战升级，抑制世界经济增长，并让世界对石油能源的需求降低，从而进一步带动原油价格的下跌。 4月4号油价进一步暴跌，跌至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下午6点左右，在巴黎6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每桶下跌 6.91%， 跌至65.29美元，此前曾一度跌到64.03美元，为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报，欧佩克加号组织将于5月5号举行会议，决定6月份的产量水平。
苏丹的民兵遭到重挫，军方接掌中部地区。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爆发于2023年4月15日的苏丹内战即将在10天后跨入第三个年头。就此，本台法广在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姐妹台蒙特卡洛中东台把4月4日星期五设为苏丹内战报道专题日。据本台法广非洲组有关苏丹的最新战况介绍，苏丹武装民兵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自今年2025年初以来损失惨重，该国森纳尔州、杰济拉州、白尼罗河州还有首都卢津都已在军方的控制下，苏丹武装部队已经几乎拥有了整个中部地区。本台法广非洲组有关苏丹的最新报道之一说，4月2号周三，民兵组织和武装部队在北科尔多凡州的欧拜耶德城周边交战。这座城市曾在2023年初遭到快速支援部队的围攻，但军方在2024年2月粉碎了敌方的围城攻势。在此之后，这座城市经常遭到民兵组织的不停轰炸。2025年4月2日星期三当天一大早，快速支援部队在最近从首都撤出的部队支援下，对欧拜伊德城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据苏丹军方通报的战况，民兵组织的攻势在该城的西部受阻，并遭受重大损失。
中国的新型驳船曝光，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在中国南部海岸发现了巨大新驳船，法新社周五消息指出，这些新驳船可能被用来运载重型武器和数千名中国士兵，或将成为武统台湾的工具。解放军本周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主要目标是测试其打击台湾岛上港口和基础设施这些战略目标的能力。法新社今天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一份备忘录的消息中指出，解放军有一种新驳船，可以通过可伸展的支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820米长的舰桥，可以从深水区域通往陆地，可以用来运载重型装备和数千名中国士兵。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杰森说，中方的目标显示为两栖入侵台湾提供便利，而且这些驳船甚至可以使解放军在台湾沿海最困难的区域登陆，而迫使台湾防御力量分散。法新社获得的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的这些新驳船于3月底部署在中国南部广东湛江市附近的海域。中国军事专家魏东旭曾在3月份央视节目中称赞了这些驳船能运送大量重型武器，表示一旦海军和空军有效地控制了海洋和天空，那么这些驳船就会出现，也是胜利的标志。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埃里克森分析说，证明了中国正在认真地做准备，既不择手段地统一台湾。不过这些驳船因体积大，无法隐藏，移动缓慢，容易被打击。
另外，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表示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到访欧洲，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对他执行逮捕令，法国就不会这么做，那么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比利时首相的上番言论引发在野的绿党和保护人权协会强烈的抗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5年4月5日星期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法国极右翼领袖马林勒庞因挪用欧盟公款的指控被判有罪，并可能被禁止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及世界首富马斯克等人纷纷表达对他的支持，但来自法国极右的议员表示，这并不一定能帮到我们。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4月4日将勒庞的被判罪的遭遇与自己曾面临的法律诉讼相提并论，他一贯形容这些诉讼是左派发动的猎巫行动。勒庞是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前党魁，被广泛视为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周一3月31日，勒庞等24人被裁定挪用欧盟资金罪名成立，原因是他将原本用于支付欧洲议会助理的资金用来支付本党一些职员的薪资，有人什么都没干，也吃了空饷，他们辩称这笔钱的使用是合法的。而这些人也指控对欧洲议会助理的职责定义得太狭隘。勒庞被判4年徒刑，其中2年缓刑，另外2年居家服刑，并处以10万欧元的罚款。引发争议的判决条款涉及勒庞的参选权，也就是参政权，一审判决他被剥夺选举权5年，但暂不实施。勒庞因此可以等待上诉的判决。勒庞的律师表示，他的客户将对判决提出上诉。4月4日，勒庞在内的9人已经正式提出上诉，其余人需在4月10日以前提出上诉。在上诉机会用尽之前，勒庞不会被监禁或者被罚款。在法国，上诉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时间，如果因时间过长而错过总统大选，对勒庞将是一大打击。他领导的国民联盟目前在2027年总统大选的民调中领先，他先前曾表示这将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角逐法国总统的大位。不过负责二审的司法机构人员告诉公众，他们将做出努力使得勒庞的二审在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这安慰了勒庞阵营，因为如果明年参选的判决被推翻了，勒庞就可以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反作用，显示人人在司法面前并不十分平等。勒庞过去曾公开支持对那些挪用公款的政治人物施以终身参选的禁令。在法国，政客滥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司一般除了要坐牢和罚款以外，基本都会剥夺一定时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案子的所有被告也都被剥夺了一定时间的被选举权。唯一区别是，有的是立即实施，即立即就失去了他们被选的公职，如议员、市长等职位等；有的是暂不实施，可以等待上诉二审的判决。如果等待二审的时间相当长，对被判的官员或者议员是有利的，暂不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勒庞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本案的基本性质难以推翻，就很难想象二审后勒庞可以有参选下届美国总统的资格。勒庞周三接受巴黎人报访问时表示，自己所涉及的案件不能与挪用公款相提并论。他说，挪用公款通常是指我把公款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是不可原谅的，但这并不是本案的情况。他强调，这笔资金的用途是合法的，并批评检方对议会助理职责的定义过于狭隘。 在美国右翼政客的立即支持下，本来有些灰溜溜的勒庞也打点精神，把这一判决说成是他们对我们使用了原子弹，因为怕我们取胜，这显示我们就要胜了。这类似于特朗普的逻辑，而法国极右的表述更是引进了总统要让人民来选，而不是要由法官来决定。他们抨击法国的法官不是民选的，而且多数由左翼人士来担任。勒庞呼吁他的支持者于周日前往巴黎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理万机，仍然关注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他4月4日在其社交平台上写道，对玛丽·勒庞的猎巫行动是欧洲左派利用法律战来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政治对手的又一个例证，这和他们对我使用的手法如出一辙。特朗普本人也曾因封口费案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以及卸任后保留机密文件等指控官司缠身。他否认所有指控，称这些案件都是出于政治动机。2024年他再次当选总统后，联邦检方则撤销了对他的起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公开声援勒庞，他曾经批评欧洲国家通过阻止右翼政党掌权的方式来破坏民主。他在4月3日接受访问时表示，欧洲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但如果他们继续试图将反对派领袖送进监狱，这段关系将会受到压力与考验。长期支持欧洲右翼力量的马斯克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转发了特朗普的贴文，并写道，还勒庞自由。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我们当然不想干涉法国内政，我们也从未这么做过，这是法国的内部事务，但整体而言，我们观察到的欧洲首都情况显示，他们在政治进程中毫不避讳地越过民主底线。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说，我就是马林。不过一些亲近勒庞的法国极右议员告诉媒体说，美国右翼政客的热情支持言论不一定能帮到我们，因为在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期间，即便是法国极右圈内，也很少有人愿意对美国总统的这一新支持发表评论。一位刚从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返回的欧洲议员叹了口气，对提问的记者说，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这种信息会被用来对付我们，这并不一定会对我们有帮助，但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成了特朗普对等关税的特别目标。特朗普关税让东南亚国家感觉受到了雷击。法国《世界报》东南亚通讯员佩德罗莱蒂写道，一些受特朗普关税重击的东南亚国家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并且在20世纪遭受过美国的轰炸，所以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实施这么重的关税有点下流。法国《世界报》指出，在周三特朗普向全世界发动贸易战之前，特朗普并没有特别瞄准东南亚国家。自2018年以来，跨国公司一直在寻求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东南亚国家一直很受跨国公司的疼爱，所以东南亚国家曾经心存希望，觉得自己可能能够逃脱特朗普的关税飓风。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东盟的十个成员国正处于特朗普关税飓风的中心位置。东盟中的最大出口国越南被加征了46%的关税。越南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逆差国，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泰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与法国相当，泰国的经济规模只是法国的1/6。可是特朗普宣布的对泰国的税率高达36%，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税率分别是24%和32%，只有菲律宾被宽大处理，菲律宾的税率是17%。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月28号访问马尼拉的时候，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战略支持。法国《世界报》指出，东盟中有三个国家，特朗普对他们的关税就属于下流的做法了。柬埔寨的关税是49%，老挝是48%。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并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受到严重的破坏。最后是缅甸，缅甸的经济受到内战的蹂躏。3月28号星期五又遭遇强烈的地震。处于这种情况的缅甸，特朗普给他的税率高达44%。法国《世界报》指出，越南是东盟成员国中对美出口的冠军。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达1230亿美元，是智能手机以及大众电子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也是美国进口鞋子，尤其是耐克牌和阿迪达斯牌鞋子的主要供应国。越南当局此前一直认为，在美国的关税攻势中，自己是有优先地位的。今年3月份，曾经有一个越南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签署承诺，承诺购买美国的液化气、乙烷和乙醇，并承诺降低这些美国产品的关税，承诺降低从美国进口的汽车的关税。法国《世界报》写道，越南人深深地感觉受到了伤害。当初轰炸越南以打击共产主义的美国，现在却在越南正在拥抱资本主义的时候限制越南的贸易。何况今年还是美国和越南建交30周年。法国《世界报》还指出，许多东南亚国家在美国确保自己的供应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5年的时间内，美国与中国开启了脱钩的浪潮。美国公司在东南亚寻求中国的替代国，这一做法也受到拜登政府的鼓励。战略名义是将生产迁移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那里，这也导致中国的产能过剩被转移到其他转口地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许多中国供应商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立即在东南亚国家建立生产线。特朗普政府如今宣称要纠正错误，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一转变的受益者很可能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4月中旬对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进行访问。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期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米亚编播的美国动向。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关税实施之后，美国股市在周四遭遇重大挫折，标准普尔500指数回到修正区间，创下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对进口商品加征大规模的关税，引发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并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标准普尔指数暴跌 4.84%，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也下跌了近16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重挫 5.97%。 随着加征关税即将生效，多家跨国企业的股价也遭到重创，耐吉的股价下跌 14%， 苹果的股价下跌 9%，进口商品大宗销售商的股价更是暴跌，低价零售商 Five Below 股价几乎下跌 28%。 特朗普政府计划从4月5号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约60个贸易伙伴将面临更高的关税，于4月9号生效。特朗普在周四承认股市暴跌，并将关税政策比作是手术，像病人接受手术一样。他说，市场会繁荣，股市会繁荣，国家会繁荣。其他国家想要看到的是，他们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不过他说，这不是谈判，这是国家的紧急状况，并强调美国不会向任何国家妥协。此外，特朗普在周四也告诉记者，对进口半导体芯片以及药品征收关税将很快到来。他也说，宣布对等关税已经让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现在这些国家愿意为美国做任何事。特朗普还宣布将对所有进口的外国制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华尔街日报就披露，德国大众汽车已经向经销商表示，将对其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征收进口费，具体的费用将于4月中旬公布。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批评关税政策是他做过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康奈尔也说这是个坏政策，并表示贸易战会让工人阶级造成最大伤害。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表示，他不喜欢关税，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说，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显然对全球前景构成了重大风险。他说，现在重要的是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损害世界经济的举措，并呼吁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解决贸易紧张局势，减少不确定性。加拿大则表示，这些关税是无理和不必要的。虽然智利只被加征了 10% 的基准关税，但智利财政部长表示，美国的关税不合理，并警告将对全球造成冲击。许多市场分析师和商业领袖对特朗普的做法也表示担忧。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罗斯纳就警告，关税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膨压力。巴克莱和美银全球研究部也警告，美国经济面临更高陷入衰退的风险。而德国的 IW 研究机构估计，关税将给欧盟经济造成7500亿欧元的损失。美国消费者则是面临价格上涨，从生活用品到食品都有可能。根据消费品牌协会的说法，一些日常消费品的关键成分和原料无法在美国境内获得。例如，美国气候条件限制了某些食物和饮料原料的生产，像是咖啡、可可、热带水果。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香蕉进口国，其中有 40% 的香蕉来自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将面临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香草是另外一项受影响的商品。美国大部分的香草进口来自马达加斯加。该国的香草价格已经是世界上第二昂贵的香料，而现在马达加斯加的香草将面临 47% 的关税。此外，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将受到影响，例如卫生纸、尿布、洗发水、护肤霜等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上涨，因为木浆、竹纤维、乳油、木果、棕榈油等原料，这些进口关税都会上升。美国大部分的棕榈油来自印尼，该国的棕榈油产品将面临 32% 的关税。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刊出文章，质疑特朗普商业政策。法新社说，不听谏言，谁也拿特朗普没有办法。特朗普说，越南愿意降低对美的关税，加州要寻求豁免。特朗普关税是否破坏了北约盟国的关系呢？马克龙呼吁企业暂停对美投资。面对特朗普关税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增产的双重大爆，国际油价大跳水。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系列增加关税等贸易措施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4月3日下午在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会晤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主要法国企业代表。法国企业主协会认为，美国的关税措施将对欧洲经济有极为严重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欧盟要团结进行捍卫和保护，并呼吁法国企业暂停在美国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 10% 的最低关税，对来自欧盟的产品征收 20% 的对等关税。法国企业主协会主席马丁谴责美国这些高关税措施将对欧洲经济，甚至可能对美国经济本身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马丁指出，当务之急仍然是坚定的谈判，但法国和欧盟必须同时为受到影响的行业提供支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周四下午四点在爱丽舍宫与出口行业和雇主主要代表会晤，法国总理白鲁和法国经济、农业、工业、外贸部长都与会。法国包括航空、工业、农业、酿酒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法国企业联合会主席吉夏尔表示，美国的高关税将不可避免地对化妆品行业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要么被通胀所吞噬利润，要么我们被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销售量下降而吞噬。在本次的爱丽舍宫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不建议法国大公司去单独应对美国关税措施，而是主张暂停在美国的投资，联合欧洲其他行业。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四电话会晤，欧盟准备两阶段应对美国高关税措施。第一轮行动计划在四月中旬启动，是针对美国已经决定的对主要欧盟的钢铁和铝的关税。第二轮行动应该在四月底进行，布鲁塞尔可能利用一系列工具，如进行对等关税报复和征收数字服务税等。法国政府发言人普利马斯表示，首先我们要评估美国的高关税对各行各业的影响，进行共同回应，然后我们将研究如何支持我们的生产行业。一位法国政府的发言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出口市场，尤其是葡萄酒和烈酒出口市场都受到严重的挤压，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欧盟在该领域的生产。此前法国总理白鲁表示，本次美国高关税措施是对欧洲来说是巨大的困难，对美国来说也是灾难。法国左翼政党法国社会党人福尔也呼吁欧盟进行反击。他在 X 平台上表示，自1月20以来，特朗普一直在扩张，让我们用他唯一懂的语言，就是力量来回应他吧。法国海关统计显示，2023年美国是法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法国出口美国的最主要的行业如航空，在2024年为90亿欧元，占法国对美国出口的五分之一。另外还有香水、皮革制品等奢侈品，还有葡萄酒、白兰地等。此前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发言人告诉法新社，我们正在评估潜在的影响。这家欧洲飞机制造商首席执行官弗里在今年2月解释说，我们在美国销售、制造、组装和开发飞机，很少有其他公司像我们这样做。在葡萄酒和烈酒行业，法国以波尔多勃艮第的红酒和香槟酒而闻名于世，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如在2024年有价值约24亿欧元的葡萄美酒销往了美国，此外还有价值约15亿欧元的 烈酒和白兰地。法国葡萄酒和烈酒行业联合会担心法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约8亿欧元，对该行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有消息显示，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已经放弃了此前他在3月中旬考虑对欧洲烈酒征收200%的关税想法。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大家介绍美国贸易战，马克龙在爱丽舍宫紧急召开法国雇主协会进行应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法国的文化电台上周在国际媒体摘要节目中报道了一条令人担忧的消息。该消息的出处是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南华早报》3月5日的报道指出，北京的孕妇和婴儿体内的锂血浓度异常高，比中国其他工业城市高出20倍。这篇报道引述了美国化学学会2月24日在《生态毒理学和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的环境化学家胡立刚教授等人。据他们介绍，之所以要展开此项研究，是因为随着社会对锂材料的需求的不断增长，日常环境中锂浓度的升高对敏感人群，尤其是孕妇和胎儿构成潜在的健康风险。然而，关于未污染地区胎儿锂暴露和脐带血锂浓度的数据却仍然很少。为了弥补这项空白，他们因此检测了北京和长沙的母体和脐带血中的锂浓度。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孕妇和婴儿体内的锂含量异常高。根据调查，2023年湖南省长沙的孕妇体内的锂含量平均仅为每公升 0.61 微克，而北京孕妇的同一数字却达到每公升 27.31 微克，超过了长沙孕妇体内的锂含量的40多倍。而且更加令人费解的是，2023年北京孕妇体内的锂含量的浓度同前几年相对比明显增加了一倍多，因为2019年北京孕妇血液中的血锂浓度平均为每公升 13.05 微克，而2021年这个数字为每公升 11.23 微克。研究结果还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谜团。模型估计表明，长沙婴儿脐带中含有的血锂主要来源于谷物、蔬菜和饮用水。然而，北京的母亲摄入的锂中有 96% 无法追溯到食物、水和空气等已知的来源。该研究的主要作者中国科学院的环境化学家胡立刚教授表示，这表明北京存在一个稳定的未被发现的暴露源。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如果婴儿和母亲的血锂浓度超过每公升13微克，对人体的健康将构成严重的威胁。法国文化电台就此评论说，令人惊讶的是，这项研究并未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确实，法广就此在谷歌与百度上都进行了搜查，除了中科院的网站刊登了研究文章的简要摘要之外，唯一报道此一消息的媒体就是财新网。不过，财新网的相关报道在网上很快就遭到了删除。该研究的对象是北京的96名母亲和长沙的297名母亲，他们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自愿参与了此一调查活动。北京的孕妇和婴儿的脐带的血样本显示锂含量持续升高，其原因如何解释？研究人员指出，人体中的锂元素主要来自食品，锂主要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中，谷物类食品以及蔬菜、 以及饮用水中，此外还存在于某些鱼类和海鲜中。再就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梨作为医疗药物通常与其他元素组合，被用来作为情绪调节剂，用来治疗忧郁症等精神性疾病。您或许有所不知，许多著名的饮料品牌，例如 7 Up就曾经被添加了柠檬酸梨，因为有人发现那些供水中含有天然梨元素的地区，忧郁症和自杀率要比其他的地区要低。而柠檬酸梨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流行的专利药品之一，主要用于多种心理疾病的治疗。不过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北京的大米、蔬菜和水中的梨含量略高于长沙，但是仅仅从饮食摄入量无法解释如此惊人的差异。此外，接受调查的妇女均没有健康问题，因此她们身体内的梨元素不应该是来自药物。最后，除了食品与药物之外，梨元素还存在于空气之中。美国化学学会此前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披露说，工业污染也是大气中梨的一大主要来源。比如说煤炭的燃烧就会释放出一定数量的梨，梨会通过煤燃烧产生的粉煤灰颗粒进入大气。而中国煤炭中的梨浓度位居全球煤炭的首位，是全球煤炭中平均梨浓度的三倍。大气中的梨的另一大可能的来源就是梨矿的开发以及梨电池的生产以及回收。这批研究指出，目前尚且还缺乏关于梨在开采和采矿过程中在空气中的聚结和沉积的详细的研究。而随着工业生产对梨的需求的增加，或许需要评估其对呼吸系统可能产生的毒性影响。另外，研究特别指出了锂电池的回收所导致的污染，指出锂电池在回收过程中细小的颗粒被释放到空气系统中，这些细微的颗粒可能会对回收区工人的呼吸系统造成有害的影响。此外，回收电池释放的其他化学物质也可能会一起沉积在大气中。不过我们知道，中国的锂矿资源非常丰富，锂矿的分布主要位于远离北京的四川、青海、新疆以及西藏等地。虽然中国的能源依然主要依赖煤炭，但是北京早已在十多年前将重工业企业迁出首都，而且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北京的燃煤量应该没有产生重大的变化。那么北京孕妇体内的梨浓度在2023年比2021年增加了两倍多的原因，是否与北京的梨电池生产以及回收业有关？南华早报的报道因此聚焦北京的锂电池工厂，报道评论说，北京的锂电池产业发展迅速，相关研究和生产设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研究人员却并未讨论这是否是导致血液中锂含量过高的一个因素。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去年十月，一家新的固碳锂电池工厂在北京创新中心投入运营，这是中国努力占领全球绿色能源市场的一部分。那么北京究竟有多少生产锂电池的厂家？根据深圳科瑞普电池有限公司网站的介绍，北京至少有五家研发与生产锂电池的公司。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去年六月份开始，中国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落户北京。不过这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何2023年北京孕妇体内的锂浓度突然飙升。预计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增长40倍。环境科学家警告说，高达 80% 的锂矿的开采可能会渗入生态系统，对工业和城区构成风险。那么人体内的锂浓度过高对健康究竟有何影响？鉴于锂矿开发以及锂电池的生产历史短暂，而且鉴于锂矿以及相关的提炼与生产工厂均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有关此议题的研究文章十分有限。美国化学学会2012年发表了一篇由智利和瑞典学者共同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锂暴露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文章指出，人体内的梨的含量过高就会导致梨中毒，这对人体的所有重要器官都会有影响，尤其会对肾脏、甲状腺和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引发肾脏与甲状腺并发症。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和可逆性体症，患者会出现瞌睡、癫痫、轻度的精神错乱甚至昏迷。此外，梨浓度的升高也会影响肌肉骨络系统以及心血管系统，对敏感人群尤其是孕妇的影响更为显著。尽管学界对此尚有争议，不过已经有证据显示梨在润肾前三个月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研究显示，怀孕期间接受梨治疗忧郁症的孕妇流产的几率高于未接受治疗的流产女性。文章还特别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卫生管理机构应该确定血清中梨的常见安全和毒性基线，应该监测食物中的梨浓度，特别是在梨矿开采活跃的地区。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研究显示北京孕妇及新生儿体内的梨含量异常超高，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13集。今天是2025年4月4号星期五，本次节目围绕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旗下在中东海湾地区的准会员国卡塔尔，正以低调姿态默默地尝试为化解非洲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做调停展开。在卡塔尔君主埃米尔的撮合下，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内处于极端对立的两个重要会员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国家元首出乎意料地于两周前突然一起出现在多哈并举行了会晤，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在非洲联盟现任轮值主席安哥拉总统洛伦索未能成功的卢安达和谈框架外，卡塔尔君主埃米尔取得了突破，并把国际舆论的看点吸引到多哈当局在缓和重大国际冲突中的调停角色。就此，欧非两地都有学者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在此予以简介，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本台法广非洲组近期追踪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武装冲突的最新发展及国际社会就此所进行的外交和平努力，尤其是在多哈取得的突破。在刚果金东部地区武装冲突中处于对立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重要正式成员，其中有近70万人说法语的非洲内陆国卢旺达早在1970年就已加入法语圈。基加利是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前身机构文化和技术合作局的创始方之一，而有近5000万说法语民众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是非洲说法语人口最多的国家，刚果金则是在1977年加入法语圈组织的。而正在上述两个法语国家之间周旋的卡塔尔是在2012年成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准会员国。卡塔尔现有近13万人说法语，占人口比率的 4%。 就多哈日前所发生的戏剧性一幕，卡塔尔促成了对立中的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会晤，并开始直接对话。就此，刚果金的一名学者表示，卡塔尔早就想要在刚果金东部的危机中发挥调解作用，但金沙萨一直持保留态度。刚果政治治理与暴力研究所的政治分析师 在接受本台法广非洲大咖嘉宾栏目主持人法语记者克里斯多夫电话采访时说
Oui, comme tout le monde, c'est une grande surprise, en tout cas dans la forme.
是的，和大家一样，这是一大惊喜，至少在形式上，但在实质上并不完全意外，因为人们知道多哈长期以来想要在刚果金和卢旺达之间的调解中发挥作用。人们还记得2023年曾有过一次尝试，但金沙萨至今仍然对此抱有保留态度，尤其是因为卡塔尔被刚果金当局视为与基加利的关系更紧密，尤其是在卢旺达的投资以及在卢旺达新建一座机场。
Comme proche de Kigali, notamment avec des investissements au Rwanda et la construction d'un aéroport au Rwanda.
接受本台法广采访的这名刚果金学者表示，多哈的会晤代表了进展。他说。
Mais au regard des blocages dans les autres formes de médiation,
不过鉴于其他调解形式受阻，我认为这次会晤在一个关键点上仍然代表了进展。它使得两位国家元首如今能够直接对话，这是自几个月以来齐塞克迪总统和卡加梅总统首次在一个框架内面对面地相处，他们可以在没有地区中介的情况下展开磋商。各位听友和网友，以上是尼古拉编播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13集，介绍地处中东海湾地区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准会员国卡塔尔首都多哈在缓和重大国际冲突中所起到的调停角色。感谢本台法广非洲大咖嘉宾栏目法语主持人的采访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 Mady 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刊出文章质疑特朗普商业政策，法新社表示说他不听谏言，谁也拿他没办法。特朗普说越南愿意降低对美的关税，加州要寻求豁免。特朗普关税战是否破坏了北约盟国关系，马克龙呼吁企业暂停对美投资。面对特朗普关税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增产的双重大棒，国际油价大跳水。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hristine 和 The Green 演唱的歌曲 La Vita Nueva。
Russie.